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，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最可怕的是在城市森林里面多少孤独的心灵，高楼林立，但是每一家呢互不来往，不但外在的封闭，而且里面的孤独空虚，一个屋檐底下，中间是一扇一扇关闭的门，也在你们湾区有个家庭，他们告诉我，那个姐妹他对我说，耶稣能帮我们吗？我们这个家走不下去了，很大的房子，很好的学区，两夫妻很高的收入，家里一双儿女。他说我跟我先生没有共同语言，两个人从小是青梅竹马的，没有共同语言。他说我问他时间几点，他告诉我1万多点，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股票，根本没有办法谈话。他说我跟我儿子现在是用 email 来交通，我儿子放学回来一回家，一进他房间门就关了，千呼万唤不会出来，到晚上吃饭了，好不容易哇出来一下，但是几口饭吃完又像一片云彩又飘回去了，又不见了。这个妈妈说我怎么办呢？我总要跟他谈谈话，到底他学习怎么样，功课怎么样，学校里面怎么样，一问三不知。妈妈你别烦我，我忙得要命，我都在跟同学聊天。他妈妈就更难过了，你跟同学聊天了，你回家跟妈妈聊聊天了。后来儿子给他出个主意，妈妈 I cannot talk， 我已经不会讲话了， I can only type， 我都是打电脑的，要不然咱俩通 email 吧，我们通 email 还可以聊聊天。他说现在每次儿子一回家一进房间门一关，我就送个 email 过去了，过去以后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，就看到那个电脑傻傻的痴痴的，哎呀怎么还不回来。好不容易来了，我一看，打开一看，只有一句话 I'm fine, very good, thank you, 拜拜，没了。这个妈妈写了一大堆啊，你怎么样好怎么样，所有的问题她都没有答案， I'm fine, 没了。头一个屋檐底下，中间是多少关闭的门呢？好像沙漠当中的独行者一样。这样的一个人生境况，你发现你从这个世上能得力量吗？得不着。所以各位，你发现数据告诉我们，统计告诉我们，今天人自杀的年龄越来越低，很可怕，很多青少年会自杀，以前很少有这样的现象，这样的数字，这样可怕的情形出现。这样的人生路，你发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因为人生道路不同，因为人生目的和方向不同，一个有神一个没神。结果你发现腓力，圣经没有说他有车，我想他大概也没有条件，没有经济能力，没有这一切，像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可以套一个车，在当时代2000多年前呢，要弄一个车不简单啊，你那个车你前面一定要用马或者用骆驼或者用那些这个牲口来拉，那么你要这个拉的话，你还要很多的这个食料来喂这些牲口，哪有可能没有？腓力是用两条腿来走，而另外一个埃提阿伯太监呢，路很远，但是他坐在车上，一个奔跑，一个坐车。但是你发现到底是哪一个人真正有力量呢？一看就知道。腓力心里充满力量，那个力量不是他自己，是从神来的。一个呢，越走越枯槁，越走越憔悴，越走越软弱，真不知道人生的路怎么走。我想他肯定失望透顶。我好不容易日理万机，我多忙啊，我放下这些东西，我从埃提阿伯我来了，我去了耶路撒冷，但是现在的车上读来读去，读不懂，不知道讲什么。谁能指教我呢？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各位，这是世人的境况。为什么上帝把他的儿女留在这个地上？为什么神还给他的儿女，给你我这群人有动作，有呼吸，有存留？我这次在广州心里百感交集，在那个聚会里面来参加的不少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不少是大学里面的教授，有一位不但是大学里面的教授，还是心理学协会的主委。但是聚会以后，这些人不走，不走。我印象最深的这一位流着泪跟我讲，我现在到处演讲，他说我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千人的报告会，我在广东省省委那个大礼堂千人的报告会，他给我看的名片上面一大堆的头衔，我到处跟人家讲怎么能够有幸福的婚姻，怎么能够有和谐的夫妻相处，怎么能够跟你的儿女有好的沟通。但是他说，我坦白讲，这些东西在我家通通不 work， 全部失败，离了婚，孩子非常叛逆，心灵非常孤独。他流着泪对我讲说，我都在骗人呐，我都在骗人呐。各位，人的知识，人的头脑，人的里面想要找力量找能力，能找到吗？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唯有你发现靠着神的能力，奔走神的道路，做神的工，越走越欢喜，越走越快乐。一个下旷野，一个进大城。那个埃提阿伯太监，我想他既然是女王手下的一个大臣，当然一定住在王宫附近嘛，可能就住在王宫里面。当时的那些王宫都是交通要道，都是这个交通的枢纽，商贾云集之地，那些大臣。而腓力呢，神叫他说，你往下旷野的路去。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喜欢上大臣，我到了中国，他们说你漂洋过海，一等漂洋过海，二等的北京上海也是大臣，也不错，三等就深圳珠海了，也有海了，反正四等就西藏青海，差一点，不过现在造了一条青藏铁路也可以去。五等当然干脆跳海，我一听还挺押韵，人的心就是北京上海啊，深圳珠海啊，然后最好呢这个到美国来，当然加州的阳光，到你们矽谷硅谷这边，哇，人间天堂一样，这么多美食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老中最爱国的是我们的胃，哇，这里这么多中餐馆，太好了。各位，能得力量吗？我在中国看见多少无名的传道者奔走在乡间的路上，奔走在高山峻岭里面，奔走在西行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。这些人是违反常态的，你从这个世界的潮流看，他们是刚好是背道而驰的。人都是要进大城，这些人呢都是下旷野。也就是说，遍山岗都有我的羊，羊群好像流离困苦，没有牧人一般。这些人因为愿意与神同行，因为听见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在里面化作能力，他们就奔跑在这条路上，使自己的手甘愿放下世上的享受，使自己的脚甘心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来奔走。下旷野，一个好像一无所有，腓力有什么？我想他当然没有什么，这一群当时被人看为无知的小民什么都没有。另外一个呢，好像样样都有，你看那个太监有权有钱有车，什么都有，两千年前有车不得了，那个时候那个车大概比现在那个 Mercedes 比那个奔驰大概更值钱，更不得了。但是一个看上去好像一无所有，但是里面呢丰富的不得了，神的话在他的里面，圣经在他里面，神的灵在他里面，喜乐在他里面， 能力在他里面，而一个呢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越走越虚浮，越走越虚浮，越走越表面，因为他没有里面的东西，没有根，所以他只能走那个浮浅，越走越浮浅。在西安有人八个人吃饭吃掉几十万人民币，在台湾有一个餐厅大排长龙，要吃什么？要吃从日本进口的一块牛排，据说那个牛排是那个牛是喝啤酒长大的，而且还经过人工按摩、还有人津津乐道跟我讲，你不知道那个牛肉仔细看上面还有，说不定还有手印在上面啊！我说这样子啊，多贵呢？8000多台币一克，咬一口就20几块美金没了。你不知道咬一口入口即化。我说你20几块美金入口即化，我2块钱一个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，没什么大差别。今天这个人类呢，越走越虚浮，走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根，他里面没有东西。感谢上帝，这个腓力让我们看见，奔跑这条路上欢欢喜喜的奔走。你注意到这个埃提阿波的太监前后的变化，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腓力不见了，仍然一个人要往前走，但是呢，圣经特别形容他就欢欢喜喜的往前走，欢欢喜喜。圣经里面用了好几次欢欢喜喜，其实你注意到这个欢欢喜喜也是这个 joy upon joy，喜上加喜，乐上加乐，不像地上叫做快乐，就是很快乐一下没了，那个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，之前他走路怎么样子，圣经虽然没有形容，但是你想都能想得到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其实蛮类似的，比他条件还要好，那个人就是马可福音10章讲了一个少年官，也是跟他一样当官的，那个人也是一个财主，也很有钱，而且那个人最大的优势，第一不是太监，第二比他年轻。圣经形容那个人叫做少年人，哇，年龄就是本钱，就是优势啊！而且那个人不是太监嘛，所以他身体上也都很完整，好像没有什么残缺。而且那两个人都蛮像，你看他们都蛮想到将来的事情。这个太监呢，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在宗教里面寻找，而那个少年人他干脆直接去找耶稣，他而且还蛮谦卑的，跪在耶稣跟前说：“夫子啊！”第一个称呼就错了，他把耶稣当作一个老师，老师啊，我怎么做才能得着永生呢？人的想法，人的思想还是一样，我怎么做，我要做一些什么东西，我才能够得永生。主看着他就爱他，主爱每一个，无论你有钱没钱，无论你年少年长，无论你残缺或者健康，无论你是东方人西方人，我们的主他来地上要救万人到他的国度里面。主看着他就爱他，然后主就对他下一个命令，你把那一切你看为宝贵的重要的你把它都去掉，你变卖这一切，你跟从我，我就是永生。不是你做什么得永生，是你跟着我你就有永生，你得着我你就有永生。你愿意吗？把那一切放掉。那个人怎么样？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圣经说因为他的钱财甚多，那些东西放不下，我怎么能放掉呢？这些东西不是很实际的吗？不是很眼前的吗？不是很现实的吗？放在我口袋里我就可以花，我就可以用。这个永生，这个云淡天高到底什么样，我也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将来的事情何必管它呢？你可以不管，但是一个事实是什么？你走的人生路就是忧忧愁愁。你忽然间发现力量从哪里来，喜乐从哪里来，人生的动力从哪里来？我们感谢上帝，这一组对比就让我们看见上帝使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的目的是什么。 是要我们能够与他同工，来成就他的旨意，与神同工来成就神的旨意。你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呢？如果你为主奔跑，你一定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。如果你打开圣经后面的地图，你会发现这个腓力原来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，但是后来他的境界被拓展，不带有教会里面的侍奉，然后呢，神就使用他到外面去传福音。如果你看那个地图，他到了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旷野去，后来他到了亚索都，旧约叫做亚斯突，新约改个名字叫做亚索都，同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到后来刚刚我们念的圣经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他，再到后来他在该撒利亚。如果你发现那个亚这个加沙在最南边，然后往上一点到亚斯突，再往北边到了该撒利亚。我记得在半年多以前有机会到了圣地啊，我们是坐着车去那几个地方啊，都要转一天还转不过来。今天已经有很好的公路，有很舒适的这些交通工具，有很快速便捷的工具，尚且要花那些时间。你想在2000年前在那个旷野的路上，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力量？为主奔跑里面一定力上加力，越跑越喜乐。跑到后来不但是一代人，是福音一直到主再来，一棒一棒接下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四个女儿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，跟随父亲的脚踪奔跑，奔跑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一代又一代。你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够体会到力上加力。使徒行传1章8节，神明明应许我们必要得着能力。能力干什么？不是让我们去干自己的事情，不是让我们去为自己享受，是在各处做主的见证。约伯记17章9节这样告诉我们，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。圣洁里面为主做见证，你持守着神给我们的道，守节心情力上加力。今天有些人说，可能吗？大家都犯罪，人人都说谎，每个人都塞红包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们可能吗？但是神的话说，你守节的人，神使你力上加力，可能而且必定能够。这就是见证，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能够力上加力。以赛亚书40章29节这样告诉我们，疲乏的神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奔跑里面会有疲乏的，很奇妙，很感谢神。从汕头那边几天服侍完以后，到了广州忽然间没有神了，但是神就感动一个弟兄，从飞机场接了我，直接就接到那个医院里面去。那个医生本来要下班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下班，就等在那边，接到这个电话他说赶快来，用了药照样可以服侍。很奇妙，是否没有任何的单言。每一次在服侍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听你的声音怎么都听不出有什么问题来，我说感谢神，这就表明不是我。如果你下来跟我讲话就发现声音不对，感谢上帝。如果你愿意为主做见证，圣经应许我们说你能够力上加力。不但这样，传扬福音的时候能够力上加力。使徒行传4章，这是众使徒们的见证。33节特别说使徒们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，众人也都因此蒙了大恩。你发现你靠神的恩典起来见证主的复活，神加力量给你，然后呢，众人就得神的恩典。 再次能力跟恩典，恩典跟能力，能力跟荣耀，荣耀跟能力，你发现这几个题目神永远是把它放在一起。恩典是基础，荣耀是结局，而过程里面神加添能力给我们。在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不但这样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我为此劳苦，但是他说我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我尽心竭力，不是靠他自己。保罗更是这样，我们想到保罗多少舟船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什么样的经历场合遭遇难处困苦通通经过，被鞭打，被棍打，被石头打，打到以至于死，那个是真实的，别人不会放过他，一看他真的是死了，没有呼吸了，但是神可以叫他活过来，奔跑却不乏力，直到他最后说那美好的仗我打完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。怎么能够一直跑到尽头呢？据说在英国有一个保险公司，大概全世界很出名，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，他们最自豪的就是在保险公司大门口贴一块牌子，本公司什么都保，无论你是什么地震险啊，风灾险啊，火灾险啊，人寿险啊，健康险啊，车险，什么险本公司什么都保。结果有一个人蛮调皮的，大概是一个中国人，有一次经过那儿，下面写了一句话叫做晚节不保。我想这个话是真的，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面，能够跑到终点的人不多，有一段时间可以被神用的，好像那个扫罗王曾经是被神用的，但是走着走着走不下去。有多少这样的教训在圣经里面，但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，仰望神，寻求他的面。在历代之上十六章跟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四节，十六章的十一节跟诗篇一百零五篇的第四节，你发现是一模一样的经文。这两节经文怎么讲？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你软弱吗？你疲乏吗？神赐力，神加力，他是满有恩惠慈爱怜悯的神，这是神的本性。真的妈妈做不到，神能做到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神总是用他百般的忍耐恩典来宽容我们。基督并非单言不来，乃是因为他宽容这个时代，要救更多的人进他的荣耀里面去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呢？忍受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经历到力上加力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能力，照着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。为什么呢？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力上加力，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来忍耐来宽容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，保罗这样的勉励他属灵里面的孩子提摩太，他说你不要以我为主被囚的为耻，你不要以我们给主做见证的为耻，你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不久前有一个老弟兄于崇恩弟兄打电话来交通一件事情，来问起上海的一位老姐妹。这位老姐妹用余弟兄的话来讲，是一位他所见过听过知道的可以说最得胜的见证，最荣耀的见证。我从我的父母那边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位老姐妹的事迹，难以想象。他的爸爸是在英国第一个华人的牧师，他本来有很多的机会条件可以去到海外，一次一次拒绝这些机会，甘愿为主受苦。在监狱里面 用各样的办法把他铐起来，把他的手反铐、正铐、前面铐、后面铐，关在黑牢里面很长的时间，暗无天日。但是感谢神，每一次奇怪别人看到他那个头发都是梳得整整齐齐的，满脸的笑容，连那些监狱里面的人都奇怪， 你这个手把你铐成这样，你怎么能够有办法给自己梳头发呢？但是只能承认是他自己梳的，因为那个关的是那个单间，没有人与他一在一起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帮助他。何等奇妙的见证，力上加力，那个力量从哪里来？在甘愿为主受苦里面，知道神啊，你与我同在，知道我的盼望在你那里，知道在地上我是你的一个见证，知道在地上神啊，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，你愿意怎么摆你就怎么摆，你愿意把它放在哪里你就放在哪里，你在忍受苦难的时候，你就经历到那个力上加力的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今天也照样能够力上加力，从哪几个方面可以得着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抓住神的话，我们必定能够得着能力。路加福音1:37，刚刚我们讲过，因为神的话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我们勤读圣经就是能力。你发现腓力怎么能够 convert， 怎么能够让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信主的？没有别的话，就是跟他讲耶稣，就是用神的话来跟他讲。好像保罗说的，我不是用高言大志，保罗本来可以用的，他受过严谨的教育，在加百列的门下，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那些知识论坛他都会，他都有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用这些，乃是用圣灵和他的名证，用神的全能，在神的话里面能够得能力，然后呢，在寻求神的面当中能够得能力。诗篇138:3也是告诉我们，那里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，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使我心里有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你在呼求的时候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就得能力，因为神就应允我们，神就鼓励我们。虽然也许今年刚好这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出外去了，可能我们感觉好像又遇到一些难处了，无论是在建堂方面，无论是在可能里里外外都会有点软弱的，但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神说我就应允你们，我就鼓励你们，使你们心里有能力。感谢神，所以这几天的聚会不单是一个话语传递的聚会，更是一个祷告的聚会，是一个呼求神的名，寻求他的面的聚会。我们在什么当中能够得能力呢？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能够得能力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圣洁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我们为他受苦。神的旨意要我们忍耐。神的旨意要我们殷勤做工。而在这些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得着能力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力上加力，那个三处在旧约的经文，你去读都发现是跟神的旨意有关。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。如果你持守圣节，神一定加力量给你。如果能够殷勤做工，神一定加力。如果要追求神的智慧，一定能够得着神的能力。智慧的人，寻求神的人，得神知识的人，他们必力上加力。如果你带着盼望，你心里想着锡安大道，一定力上加力。这是上帝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遵行他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从他得力量。而当我们存忍耐盼望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必定能够得力量。诗篇84:7，当我们行走力上加力，到锡安去朝见神。以赛亚书40:31，我们更是非常的熟悉，但那等候耶和华必要重新得力，他们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。神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。 六年以前，我在中国的贵州看到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是从美国的这个中部的一个地方去的，一对宣教士的夫妇。我走进他们家那个低矮的那个两间的小屋子里面，真是难以想象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一家十口人，他们是美国的白人，自己七个孩子，除了老大在中国在美国出生，另外六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出生。然后那个时候又收养了一个弃婴，所以他们第八个孩子是一个残缺的没人要的一个孩子，还是一个刚刚出生才两个星期的孩子。他们抱来，那个姐妹就喂养他。那个时候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都还在吃奶，现在又加一个三个。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真是难以想象，这样小小两间房，夫妻住一间，然后那三个吃奶的孩子跟他们住，另外五个孩子睡在另外一间房间里面，都是上下铺搭起来。但是一走进去就感觉不一样，虽然那个房间里面很暗，贵州那个地方条件非常艰苦，山区里面，他们离那个大城市，离贵阳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但是一走进去就感觉不一样。一进去，他的五个孩子，其实最大的那个时候也不过大概十来岁，就站成一排，非常有礼貌。这个五个孩子每个人进去跟我这个他们就跟我鞠躬，我就吓一跳，我说中国现在不流行鞠躬了。不过他们就非常的，你就看见那个孩子非常有礼貌，很难想象现在你在美国你会看到有这样，很少有机会看到这种这么有礼貌的，看到客人来，哎呀，兄弟之间。后来我一看，特别是我跟他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那个兄弟之间彼此的谦让。他们家的老五那个名字也叫 Luke， 所以看到我就很亲热，哇，来一个大 Luke， 跟来跟去。我们中午一起吃饭，他抢着吃那个鱼头，我还特别给他拍张照片。那个时候他只有五岁，一个五岁的美国孩子，一个白人的孩子吃那个鱼头，那个鱼头上面很多刺啊，他吃得津津有味啊。他说我就喜欢吃鱼头，我心里吓一跳，我说你跟我妈妈一样，我们家里面我妈妈最喜欢吃鱼头。后来不知道，不是，原来大概每个家都差不多，那个妈妈永远是像那个trash can 一样，就是家里别人不要吃东西，但妈妈说哎，我喜欢吃啊，所以最后都吃到妈妈肚子里面去。我们家那个鱼头一定都是我妈妈吃的。一看这个小 Luke 怎么喜欢吃鱼头，原来他要把那个鱼肉都让出来给他的哥哥姐姐来吃。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，但是各位，六年过去了，生死他们立上加立，到今天的他们那个老大老二配合他们的父母一起在那边不但传福音，而且成立孤儿院，一批批的孩子，一个个的孩子送到他们家的门口，都是不知名的，不知道父母是谁，别人把这些孩子放在他们家门口。我不住的常常的收到他们来的 email， 每次里面有几张照片，为这些孩子祷告啊，这是我们家新的成员。怎么有这个力量呢？没有人知道的，很少有人知道的，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里面。但是我看到那个弟兄个子高高大大的，他看到我很喜乐，第一句话他说你叫我姐夫好了，我吓一跳，叫你姐夫。后来知道当地人都叫他姐夫，因为他英文叫 Jeff， 是当地人啊，我们的姐夫，所以每个人叫他姐夫啊。他说你叫我姐夫好了，我心里真是感觉温暖了，我真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姐夫。哎，主，一年前收到他们一封信，里面几张照片我吓一跳，那个车是翻的，他们开着一辆 van， 里面装着一家，现在装不下了，各处奔走。忽然那一次那个车就失控，那个车摔的那个样子我自己很有体会，因为曾经有一次我也这样摔过。但是一家那个，他说那个时候十一个人在这个车上，竟然神完全保守他们，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，奔跑，但是力上加力。当我们往前行走，与神同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 那出乎意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，我们不过是像一个瓦器一样，但是有神的宝贝在里面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我们，乃是出于上帝，因为能力本来就是上帝。愿神的能力、恩惠、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